我们今天要开始一同的来思想提摩太前书。提摩太前书今天讲一个序言，一个简介，让我念提摩太书一章一到二节。奉我们救主神和我们盼望基督耶稣之命，做基督耶稣使徒的保罗，写信给那因信主我真儿子的提摩太，愿恩惠、怜悯、平安从父神和我们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以上是神所默示的无谬无误的话。主，我们来到你的宝座前敬拜你。我们一直想知道你要我们如何在地上建立教会，我们一直渴望认识到你如何像摩西一样按照天上指示他的样式在地上立起帐幕。你是按照父神在天上启示你的样式，透过使徒在地上建立你的教会。求你把这个样式启示给我们，光照我们，让我们明白你的教会，以至于我们在见你面的时候，主，我们是多怕你会说我不认识你。我们愿意顺服你的旨意，我们愿意遵行你的旨意，求你把你的旨意向我们显明，也赐能力给我们，使我们顺服你的旨意，也求把你的能力赐给我们，使我们致使我们本性中那个不顺服的恶人，也赐能力给我们，让我们看到仇敌撒旦的诡计。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请坐。所以我们从今天开始要一个新的旅程。我们上个两个主日思想了《使徒行传》第六章中，我们看到使徒们在耶路撒冷的教会，他们开始在各种的情况、外在的情况和内在的情况的底下，督促他们，使他们设立了教会治理教会的组织的一个形式。教会治理的一个形式分成两方面，这样子的组织有两方面的服事：祈祷和神话语的服事 ，Ministry of the Word， 和慈善事工的服事，就是 Ministry of Mercy。而使徒们就是按照这样子的教会治理的架构，他们在各处建立教会，神就差遣他们。神用的方法跟我们想的方法不一样。神用教会逼迫把他们打散到各处去建立教会，结果教会延伸到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而今天我们就在这个大使命的中间，但是我们通常就忘了这个延续性。我们认为圣经是圣经，今天是我们的教会就是我们的教会，所以你可以看到教会有各种不同的组织，各种不同的治理的方式，但是哪一种是最合圣经的呢？这是我们今天要继续思想。但是你可以看到这十二个使徒在耶路撒冷建立了最基本的治理教会的组织以后，到了提摩太前书，这个组织就变成更清楚了。保罗不仅继续的延续了耶路撒冷教会所建立的那个教会的组织和模式，而且他对治理教会的这些职分，对牧师、对长老、对执事的职分做了一个很清楚的说明，还要求什么样的人来承担这些职事。同时保罗也教导所有的会众要在这样子的一个团体的里面应当如何的去行事，如何的去做。 这是提摩太前书。另外一点，我们在使徒行传中看到的，当时的教会是在三种的情况之下产生的，受到逼迫的情况之下，受到教会的内部的罪的开始蔓延发生，然后教会内部人际关系的冲突和摩擦之下，教会开始发展的。教会制度是在这种情况之下建立的。但是提摩太前书讲到第四点，假教师不纯正福音教义的入侵，假教师和不纯正福音教义的入侵。当这个不纯正的教义入侵到教会的时候，保罗感觉这个情况非常紧急，所以他写了提摩太前书。所以提摩太的前书，教会治理最重要的一个任务，就是要防止不纯正的教义进到教会。这是负面，正面的教会就是按照纯正的福音的教义来建造的。这个建造是一个属灵的建造。所以如果你去看提摩太前书，或者是提摩太前书、提摩太后书、提多书，这 三卷书称为教牧书信，它都是一个中心的思想，以纯正的福音教义、健全的治理组织和敬虔的同工会众，建立永生神的家，成为真理的柱石和根基。这不仅是提摩太前书的中心思想，也是提摩太后书跟提多书的，这是整个教会建造的一个最大的一个蓝图。简单的讲，以纯正的福音的教义、健全的治理组织和敬虔的同工和会众来建立永生神的家，成为真理的柱石和根基。是的，我们在教会里面有很好的团契，我们可以参加退休会，这些都是帮助我们要把教会建立成一个真理的柱石和根基。这是圣经告诉我们的，这也是我们今天需要重新来检视我们自己的教会的。这是建造教会的一个蓝图，一个施工图。提摩太前书三章十四节说，我指望快到你那里去，所以先将这些事写给你，倘若我单言日久，你也可以知道在神的家中当怎样行。这家就是永生神的教会，真理的柱石和根基。毫无疑问的，这是这封书信的最核心的目的。任何人去看这些书，你可能不需要去看圣经注释，你直接就看下来，你就知道这个应该是这卷书的最中心的主题目的。建立永生神的家就是教会，成为真理的柱石和根基，没有第二个目的。所以我把这卷书的题目定为建立永生神的家，建立永生神的家。但是我们必须要澄清的，建造教会的不是人，是耶稣基督。因为主耶稣讲过，他说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块磐石上，是他的教会，是他在建造的，他在天上透过教会把他的教会建造成真理和柱石的根基。但是同时我们认识到他是要这样的建造，所以我们就顺服基督建造教会的模式，我们就顺服这个样式，我们也被建造，我们与他同工建造。但是如何要把教会建成真理的柱石和根基呢？保罗一开始就命令叫提摩太告诉教会里面的一些人不要传异教。那什么是异教呢？异教就是跟使徒所教导的不一样的东西，你不要讲那些跟保罗教导的不一样的东西，不要教导跟罗马书教导不一样的东西。所以他告诉提摩太要打那个美好的仗， 建立教会跟打仗有什么关系？难道要跟弟兄姊妹之间打仗吗？不是这个意思。这是一场属灵的征战，不是与属肉体的人在征战，是与仇敌撒旦的征战。叫人的思想都顺服基督，你只有一个方法，你没有办法告诉这个人你要顺服基督，他没有办法顺服，他必须要透过神的道，他明白了以后，透过圣灵他才会顺服。所以四章一节说，圣灵明说，在后来的时候必有人离弃真道，听从那引诱人的邪灵和鬼魔的道理。六章十二节，你要为真道打那美好的仗，持定永生，你为此被召，也在许多见证人的面前已经做了那美好的见证。重复的告诉提摩太，教会的建造是打仗，但是不是跟人争，是跟天空属灵的恶魔去争斗。所以你做一个牧师，做教会的长老，做教会的执事，你必须要很清楚的这一点。我们看到提摩太前书第一章，保罗一开始就立刻对提摩太发出了命令，他讲到三点。第一个，要防止虚假教导的蔓延散布。今天在教会里面，我们也要知道什么是纯正的教导，什么是不纯正的教导，我们才能够防止虚假教导的散布。第二点，保罗他就开始为他自己的得救，他简短地提到了那个纯正的福音，然后他感谢神。第三点，保罗要提摩太为真道打美好的仗。教会是真理的柱石和根基，那这个既然是根基的话，你要知道要攻打，要把教会摧毁，最重要的方法就是摧毁真理，稍微的调整一下，就好像盖一个房子，你可以用同样的砂石水泥去盖，但是你的钢筋偷工减料，你的水泥跟砂的比例不对，将来这个房子就垮。看起来它都是用同样材料建造的，只是是虚假的福音跟真的福音很难分辨，所以它需要牧师，需要在神的道上面下功夫，去传讲，去认识什么是虚假的福音，什么是真正的福音。从这边开始，第二章一直到第六章结束，可以说保罗在解释要提摩太如何完成这项使命。我可以把它分作六个部分。第一个部分，会众在教会敬拜和生活中的行为规范。会众在教会敬拜和生活中的行为规范，他讲到祷告，他讲到圣洁的男人和女人如何在教会中行事。第二点，把近前的同工组织起来，成为治理教会的团队。把近前的同工组织起来，成为治理教会的团队。所以第三章一到七节，他讲到监督，就是长老，治理长老或者教导长老。三章八节到十三节讲到执事，男的执事和女的执事 Deacon。 第三部分他讲到基督里近前的奥秘，三章十四到十六节。这整个的团队必须是一个近前的团队，他必须明白这个近前的奥秘。第四个部分，对教会特定群体的劝诫和照顾，对教会特定群体的劝诫和照顾，老年人的照顾，寡妇的照顾，对长老们的照顾，对那些做奴隶做仆人的人他的照顾。第五个部分，保罗再次对那些假的教师提出控诉，要让他的教会知道 到底假教师你如何可以把它辨识出来。六章三到十节，第六部分保罗还有再次提醒提摩太要为真道打美好的仗，六章十一到十六节。第七个部分是结尾的命令，对今世很有钱的人，那些富足的人，他提出了劝告，然后他再次提醒提摩太，六章二十到二十一节，提摩太啊，你要保守所托付你的，躲避世俗的虚谈和那敌真道似是而非的学问，已经有人自称有这学问就偏离了真道，愿恩惠常与你们同在。他不是指提摩太了，他是指你们整个教会。这封书信虽然是讲到教会治理，但是是在保罗是因为当时教会面临了很多的挑战，虚假福音的入侵的挑战的情形下，他所写出来的。这个教会以弗所的教会是保罗他自己所建立的教会，提摩太是他的同工，比他年轻很多，那个时候大概三十岁，保罗大概六十几岁了。他向提摩太发出命令，这些字句之间你去仔细去读，仔细去思想的时候，交织着这位年老的牧师使徒他宣教南征北讨，建立了许多的教会，受了许多的苦，交织着他对他建立了教会的爱，他对他的接棒人年轻的提摩太的爱。他不仅认识提摩太个人带领他，而且他认识提摩太的母亲，他的他家里面人应该他都很熟，他而且他对他的自己的救恩他感触，然后他回顾他自己的救恩，他发出了感恩，他对神和基督发出了赞美。所以这是一篇非常你可以非常扣人心弦的一卷书，有个人的心情，有他对神的爱，他对整个教会建造的启示在他的里面。他认识提摩太的外祖母罗伊和提摩太的母亲有尼基，所以他常常为提摩太祷告的时候，他是流着泪祷告的。他说，我祈祷的时候不住想念你，纪念你的眼泪，昼夜切切的想要见你，好叫我满心快乐，想到你心里无伪之信，这信是先在你外祖母罗伊和你母亲有尼基心里的，我也深信在你的心里。这不是一个很冷酷的谈到教会组织的信，这是一个有血有肉的老的宣教士对他的接棒人所写的一封信。提摩太前书、提摩太后书、提多书在教会的历史中，从十八世纪开始被称为是教牧书信 Pastoral Epistle， 简称 PE， 所以你看到 PE 就是教牧书信。它主要是写给个人的，其他的保罗所写的书信大部分都是几乎都是写给教会的，除了腓利门书以外。这个时候保罗他是年纪大了，他是晚年了，他在晚年的时候他被关在罗马的监狱的里面，他被关押在罗马监狱里面，可能是在使徒行传第二十八章。他被释放之后，他展开了他第二次的宣教事工，而他发现他在之前他的所建立的教会是受到不纯正福音教义的入侵，面临假教师的迫害，面临仇敌撒旦的攻击，面临 神对他所建立的教会的实验。所以这些教牧师信就是在这种的情形下写成的，这个目的是要在这个时候，神在特别在这个环境之中，在圣灵的感动之下，让保罗写出了这封情感丰富的信。但是中间告诉我们，他要他的接棒人如何的设立教会组织，来建立教会，兼顾教会，喂养教会，所有教会治理组织的目的目标是要牧养教会，喂养教会，培育教会，整个的目的是灵魂的关怀 soul care。 教会治理的组织不是冷酷的，不是僵硬的制度，这个制度是基督设立的，为了要照顾我们是他的肢体属灵上面的需要，教会所有的活动都是为了要照顾他的肢体属灵上的建造，要使我们这个肢体变成一个合一的身体，元首是基督。在《使徒行传》之中，我们看到保罗在小亚细亚进行第二次宣教之旅的时候，那个时候提摩太出现了。提摩太那个时候是一个年轻的小伙子，大概16岁，保罗就邀请他一起宣教，因为保罗看到这个年轻的人的很纯正，很单纯，一心爱主，他就跟随保罗去宣教。保罗最后把提摩太称为他值得信赖的伙伴，而且保罗的书信之中，在其他书信中多次的提到提摩太，他有的时候是作为保罗写信的时候的共同的发言人，而且保罗派提摩太作为他的代理人去教导鼓励保罗所建立的许多的教会，所以他跟保罗的关系非常的亲密，他们有共同的合一的心智要去建立教会。这个经文之中，提摩太前书1-3节提到以弗所教会和马其顿，这都是跟保罗的宣教之旅有关的。保罗在宣教的时候，他有一段时间在以弗所教会花了3年的时间去在那个地方去牧养他的教会，所以他跟这个教会的感情是非常的深厚的。我们自己记得他在这个离开这个教会的时候，他叫那些长老们来见他，他们都流泪，因为保罗花了三年多的时间日夜每一天就在教导他们，所以他对这个教会很有感情。他们告别的时候，这些以弗所的教会都哭泣，长老们，他们知道他们一段时间不会再见保罗了。但是那个时候，这个教会的信仰是很坚固的。要看提摩太书的时候，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点，除了我们知道这些历史，我们知道保罗跟这些教会，跟以弗所教会，跟提摩太的关系之外，以弗所书是一个很重要的要点，因为这就是以弗所教会。以弗所书是保罗在第一次被关到罗马监狱写的时候，是被关到罗马监狱中间所写的，大概是主后64年，而提摩太前书大概是65年的时候写的，所以这两卷书很接近。以弗所书在前面，提摩太书前书在后面，所以保罗是带着以弗所书的观念去启示这个教会的建造， 所以我们如果你回到以弗所书，以弗所书你看了以后，你会发现以弗所书中出现了很多次的重复的一个字，叫做奥秘。他说他直接从神领受了福音的奥秘，基督的奥秘，神的奥秘。他讲到神奥秘的旨意是什么？神奥秘的旨意，今天我们要记住神的旨意。我做基督徒的时候，第一个问那个时候的教会牧师，我就说怎么知道神的旨意？我就不跟你讲了，牧师怎么回答我，但是我跟你讲，你必须要知道神的旨意就在圣经里面，一句话就解决了。神的旨意就是要按照所安排的，在日期满足的时候，天上地下一切所有的在基督里面同归于一。神的旨意，以弗所书的最重要的提纲，像写论文一样，他写了一个提纲出来，整本以弗所书从头到尾都是要去解释神的旨意是什么，他如何完成这个旨意。如果你这样子去看以弗所书，你会被光照。我以前没有这样去看以弗所书，有一天有一个姊妹她 line 给我问了这一节圣经，从那天我看到以后，每次别人问我问题的时候，我都说哦，我不是很清楚的，这就是主耶稣要我弄清楚的事情。我就开始对这一节圣经，开始对整卷以弗所书去搜寻，结果发现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关键点。这个奥秘在以弗所书中，在三个的关系的结合上被启示出来，彰显出来，表明出来。你看以弗所书一定要看到这几点，因为他一直在重复那句话。中文翻译得很好，虽然英文里面不是讲到同归于一的那个字，但是中文翻成同归于一是翻成非常的好。我们不再讨论那个字，有在这个旨意是在三个的关系的结合上被启示、被彰显、被表明出来。第一，犹太人和外邦人被结合成为一个新人。当你看到这一的时候，你要很注意的去看圣经。他说同为一体，同盟应许合一在基督的里面。第二个，教会合而为一，圣灵所赐的合而为一的心和教会在真道上同归于一，四章三到十三节顺序下来一直讲合一。第三个合一，丈夫和妻子在彼此的爱和顺服中结为一体的合一。丈夫和妻子在彼此的爱和顺服中结合为一体的合一，啊，这些彰显了基督的奥秘，神的奥秘，神旨意的奥秘，福音的奥秘。这是基督定义的，启示给保罗的。有一个圣经注释的作者，提摩太前书的作者Kent Hughes， 他这样子的解释：了解以弗所书中从基督奥秘而来的动态联合和次序，对理解提摩太前书的目的，因为提摩太前书是讲到教会的秩序和行为，具有额外的重要性，因为教会的实际的秩序密切关系着基督向世界启示基督的奥秘。我们之所以知道这一点，是因为当保罗宣布 提摩太前书的目的的时候，他的思想中有奥秘这个词。在仔细聆听提摩太前书的目的的时候，你读的时候你会读到，倘若我单言日久，你也可以知道在神的家中当怎样行。这家就是永生神的教会，真理的柱石和根基，大灾近前的奥秘，无人不以为然。这是这个圣经注释的作者看到的，那证明了以弗所书的奥秘啊，运用在彰显在教会的建造上面。因此正确教会生活的细节是直接从基督启示给保罗的管理这奥秘的一部分。正如使徒在以弗所书中讲到外邦人和基督联合一样的，那个奥秘是基督直接启示给保罗的，但是他现在要把这个奥秘实行出来，管理这个奥秘。所以上帝在提摩太前书告诉我们，如果要荣耀他，如果要荣耀神，我们就知道如何揭示这个奥秘，这是神的奥秘。如果我们要荣耀他，教会必须具有什么形式和行动？他与福音和宣告所启示出来的奥秘有关。因此提摩太前书中拥有教会的一个最大的宝藏，是基督为了我们直接赐给保罗的，它具有无穷的价值。纯正福音的教义，健全教会的治理组织，敬虔的教会生活，侍奉敬拜的次序，传达彰显了基督的奥秘。我们必须要把以弗所书跟提摩太前书，因为那就是以弗所教会，一定要把这两卷书联合起来。另外一个神学教授D.A. Carson 卡森，这位现代的新约圣经的学者，他讲到这本注释书是所有讲教牧师信最好的一本书。圣约神学院的教授Robert Yarber， 中文把它翻成亚布罗，他是新约的圣经学者。他一开始他把整个教牧书信，不仅提摩太前书、提摩太后书、提多书，做了一个八项的总结。但是这八项总结也不是他自己得出来的，他是引用了另外一个学者。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些圣经的学者、牧师们都不是自己闭门造车的去读圣经找出来的，他们都是自己找出来以后，他要去跟其他的学者们之间去对话的。他提出了八项的总结，简单的讲一下。第一点，教牧书信的总结，在喂养和培育自己灵魂的意义上，牧师不仅有责任照顾羊群，而且有责任照顾自己的灵魂。所以保罗跟提摩太讲的时候，你可以看到这一点，要提摩太注意他自己的信仰的内容，你要谨慎自己和自己的教训，就是教义的事，要在这些事情上恒心，因为这样行又能救自己，又能听你，又能救听你的人。这个圣经学者说，断断续续或者偶尔密切的关注是不够的，这些事你要殷勤去做，并且要在此专心，使众人看出你的长进来。应当避免代谢，就是 站在这边不往前进，或者是不良的榜样。所以你可以看到，保罗他虽然没有参加耶路撒冷的那个会议，事实上他在那个时候他是迫害使徒的扫罗，但是在这个地方他持续了耶路撒冷会议里面讲的要以祈祷和神话语的执事来降立教会的最核心的思想。而因为建立教会这第一个最大的责任他必须担负在承受话语执事人的身上，神的话语去牧养教会，所以这个牧师他要有责任照顾羊群，但是他自己的属灵的生命他必须要一直喂养他自己。怎么喂养？他必须要勤读圣经，一直研究圣经，去读很多的书籍来帮助他自己喂养。他要去听其他的牧师讲道。第二点，教牧关怀 pastoral care 不仅发生在个人谈话之中，而且还是要透过讲道发生，这是关怀灵魂固有的公众性任务。保罗对提摩太的嘱咐劝勉之中，传讲神的话，讲道是一个最主要的方法，去达到保罗要他建立教会的目的，建立神的家的目的。因为教会是基督建造，基督是透过公开宣讲神的话，主日讲道，使他的百姓听到他，这是基督建造教会传递信心的意最主要最重要的管道。罗马书第十章我们都很清楚，然而未曾信他，这个他就是基督，怎能求他呢？未曾听见他，怎能信他呢？没有传道的怎能听见呢？没有人传讲耶稣，公开的传讲耶稣，谁能够求他信他听他呢？可见信是从听来的，听是从基督的话来的。这个话是一个活泼的有功效的 living 的 active 的 word。 基督在宝座上透过圣灵，透过传讲的信息，让他的百姓被建造属灵的生命。第三点，灵魂的关怀 soul care 发生在一个团体中，这个团体最主要的集会的集体的行动就是赞美上帝的关怀。神在日常生活上照顾我们，神在属灵的生命上方面喂养我们。这位作者说，保罗在书信中用的颂赞词是一种正式的表达，是早期教会源自于犹太会堂固有的对神的团体的敬拜。注意这一点，以唱诗篇的形式的敬拜，也是出于圣经的敬拜，是耶稣和跟随耶稣人之间的敬拜。虽然提摩太前书教牧书信没有讲到敬拜，但是这个学者从这些经文之中间接的看到敬拜是这个团体教会最重要的得到关怀的一个回应。第四点，灵魂的关怀是透过圣灵的施行有能力的传递，那其中的一个开端就是洗礼。所以洗礼是在当时的教会非常普遍的，保罗本身受了洗礼，提摩太从小就是基督徒，他应该是受洗礼的。使徒行传十四章说，保罗和巴拉巴在特比向许多人传福音，使好多人做门徒。当圣经说使他做门徒的意思，就是大使命的用语，受洗接受使徒的教导。因此洗礼圣餐传讲神的话 在当时就是建立有形教会的主要的事工，这些都是为了要喂养神的家。第五点，基督教教牧关怀精髓的行动就是喂养，为他们的灵魂吃喝，接受属灵的滋养。整个教会的关怀的精髓就是喂养，让基督徒，让神的百姓的灵魂吃喝，接受属灵的滋养，包括圣餐，包括所传讲的道，这些都伴随着一起的。但是提摩太前书、后书、提多书没有提到这些事情，为什么？因为这些书信主要的目的和焦点是要处理虚假教导、虚假福音、假教师入侵到教会的事。但是这些我们在这个使徒行传里面可以看到这一点。第六，牧师是灵魂的老师，教导灵魂产生作业的行为。如果对灵魂的关怀是内在生活的教法，教学法，那么牧师必须发展教学的艺术。他说，给提摩太书信中充斥着要提摩太或他的听众，或者两者都采取行动的命令，一共有90条。那些渴望在自己的生活和教会的会众中看到行为上转变的牧师们，会发现教牧书信中对此事的动机和结果都有丰富的启示。一个牧师他解释和灌输基督教信仰教义的任务，是教牧书信中最重要的核心关注。所以他一再出现教导、教师，动词和名词都出现，总共有36次之多。所以，但是教会又不是一个神学院、一个学院，但是他却使能够那些真正要跟随耶稣基督的人，他成为一个热心的听众，成为一个思想敏捷的人。而教会的牧养可以使这些使徒可以扩大他们的视野，扩大他们对圣经的理解，使他们所传达出来的、所他们所教导的关于神、关于基督、关于基督徒的使命，他们都能够越来越了解。所以牧师还帮助提供了一个架构，让上帝的子民能够活出他们所理解的东西，经常从教牧的榜样之中获得教训。第七点，灵魂的关怀不仅发生在个人层面，而且延伸到组织的培育和问责中，并且超越教会会众的领域，延伸到教区、政府领域、世界和各个城市之中。所以这个跟使徒时期 建立的教会的原则是一样的，它有慈善的事工，配合神话语的事工，然后开始 往各个的地方扩散，扩散到政府的领域，扩散到各个的城市。第八点，灵魂的关怀需要凭信徒透过出于圣经命令的自愿奉献的支持，而不是按服务收费。当牧养职权被滥用的时候，牧者也需要接受严格的调查，在假定无罪下经过公平听证的正当程序。牧师也是罪人，牧师也有本性，也有一个罪恶的本性。当这个职权、当这个职分没有受到其他外面来监督的时候，很长，即使在被监督的时候都会产生问题。所以他必须要有一个这个超出一个教会的治理的机制，他必须要许多的教会来管理一个教会。牧师需要被监督，长老必须要监督，执事必须要监督。 这是整个教会的组织的模式。那这些的监督他也需要信徒的奉献，要付牧师的薪水，教会的活动的等等。他们因为属灵的生命得到了喂养，作为的回应就是对教会的奉献。所以这边也讲到教会的纪律。所以我们简单的可以看到这整个提摩太书的一个章节内容，以及我们如何从以弗所书要去认识提摩太前书。所以让我们做一个结论，提摩太前书最重要的观念就是要建立永生神的家，成为真理的柱石和根基，以纯正福音教义、健全的治理组织和敬虔的同工一同的建造。所有建造的来源都是出于纯正福音的教育，没有纯正福音的教育，就不明白什么是健全的教会治理组织，就无法造就敬虔的同工一起建造。最后的核心还是在纯正的福音的教育。所以我们必须要很清楚知道以弗所书在讲什么，我们需要知道罗马书在讲什么，我们需要知道主耶稣在登山宝训中教导的是什么，在整本马太福音中教导的是什么。这些都帮助我们会辨识什么是纯正福音的教育。让我们一起祷告。所以我们感谢你，谢谢你借着这些新约的圣经的学者，让我们再重新的检视，从不同的角度，从不同的视野，从不同的光照启示之下，来开始进入提摩太前书。主，我们多么渴慕你赐给我们同心合一的心。我们知道这样子的合一是你所做的，我们知道这样子的合一是透过你的话，借着你的灵光照我们，看到你建造教会的样式而形成的合一。求你把这样的合一赐给我们，也求你带领更多的敬虔的同工来一起建造你的教会，也一同被你建造。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